们请打开约书亚记。上次我们提到约书亚，我们都很认同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成熟度啊，然后是一个很按着摩西的所承传的律法非常在意的啊，他学到这一点是他真传啊，摩西的真传就是要，那后来跟以色列人讲的话跟摩西人家讲的差不多哈。好，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跟神同行，对神有信心，对律法有意识，还是有他会失败的时候。我们谈到埃城的失败，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回到原点哈。我们从那里开始接，你的讲义里面有一个应该是第三哈，就是回到原点，有没有看到？回到起点，有没有？我们已经过了这个了，我再重新衔接一下啊，有没有看到？那个8章32节啊，提到，因为他埃城不是失败了吗？后来他们跟神straight out 怎么讲？跟神彼此都畅通了，好、啊，该认错的，该怎么样学习的都已经好了，所以神就再次带他们把埃城打败了。那之后呢？你看。约书亚从哪里来？8章32节第二点哈，好，所以呢，他知道他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神叫他刚强壮胆的，就是要好好的守住律法，摩西所传的律法，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上面很重要的，不是打胜仗，打胜仗是神的事情，是他要守住这个律法，而且带群众守住这个律法，也就是摩西之前。他们没有成全的哈，那所以你看他在做一个事情哈，8章32节一起来，约书亚在那里
当
着
以色列
人
面
前
将
摩
西
所
写
的
律
法
抄
写
在
石
头
上。好，什么意思？从起头再来，从原来再来哈，已经耶利哥大胜之后呢，埃城马上就失败了，让他从头再学，神给我们机会哈。那我们也谈到了第三点的，就是谈到就是那个畸变人来骗他。上次谈到这里哈，我们有一个重点，他没有求问神，甚至呢旁边的人已经在跟他提醒了，他还是有点大意。好，那什么原因呢？都有可能，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套进去说，哎呀，如果是我，可能是什么原因哈？但是我们没有不晓得约书亚为什么没有听他们里面的领袖们的意见哈，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我们现在看你的第10章，约书亚的第12章啊，对吧 ？OK， 约书亚第12章，畸变人用诡计让约书亚受骗，然后约书亚就跟他们立了约，所以。因为他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引起四周围的诸王，啊，那这里提到5个王，就要来围攻这个畸变。本来呢，这几个王是想要跟畸变连起来的，结果畸变就去跟以色列立约，所以他们要来攻畸变，他们没有说要去攻约书亚他们哦，是攻畸变。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畸变就。来到约书亚面前跟他说，你跟我们立约了，你要帮我们挡这个战事哈。好，所以呢他们就立了约之后呢，那约书亚怎么办？约书亚怎么办？你说。我们回到第10章好了，我现在已经往后面去了。第10章，约书亚第10章，回到第10章啊，我们把这个战事稍微看就过一下哈。好，所以现在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他们立约之后呢，就要来攻打。你看第3节，所以耶路撒冷王那个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辟兰拉吉王，你看好几个王，你看诸王了，不是诸王哈。那他们要联合起来，5个，一共有5个。到了第5节的时候，5个王啊要来打畸变。因为 他跟以色列是他们这五个王的变敌人了，即便变成跟以色列在一起了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约书亚，他们不敢打约书亚哈，他打基遍，那么基遍人到底现在就怎么样，赶快跑过来找那个以色列这边哈，约书亚哈说你跟我们立了约了，他们要攻击我们哈。我说这个基遍人还是很聪明的哈，你知道是不是哈，真的诡诈有诡诈的聪明啊哈。
骗子的人，
骗子很聪明啊！至少他们知道要找谁呀、啊。有时候基督徒都不晓得要找谁呀、啊，这个是问题哈、啊。那这个时候呢，约书亚怎么办？如果你是约书亚怎么办？什么叫做回到起点？约书亚懂得怎么样回到起点？第一个哀诚是悔改学习。那这一次呢？你想他会怎么做？因为后面有一句话哈。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他们才指那五个王，哈。
这求问耶和华，
一定有求嘛？半神怎么回呢？哈，我们如果寻求神，就会应允了，就会回答啊。一定是他有问神了。上次我们重点是说没有求问神，啊，这次怎么样？神跟他说没有关系，所以等于说神也。让约书亚守住这个约，约书亚那个时候没有说啊，我就跟你算账，你怎么样可以这样骗我哈，然后惹来这个五个王，本来他们还是作为还没有启动了，他们可能迟早也会打约书亚以色列的，但是呢，我现在即便这个动作呢，激起了这些诸王哈、啊，要来攻击，即便了哈、啊，所以呢，神说好。那现在呢，我会让他们失败，这个是我们人生有征战有难处啊，有不足的时候的一个缺据，如果我们让神来做主，回到起点，我觉得约书亚有一点让我们可以学习，回到起点，而他的起点就是要遵行耶和华的话，我们求问他，我们依靠他，好，这是他的刚强壮胆的地方，赶回去神那里。像以色列，像那个浪子说：“哎呀，我回家吧。哦”哈，那个很重要，而且要练习，不要自己又在乱闯了哈、哦。很容易会这样哈、哦。刚才那个徐妈妈说，这个骗子都比较聪明哈、哦。然后有时候我们这些哈、哦，我们这些信徒反而怎么样，有点钝哈、哦。我们有一位神，可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哈，往下面看哈，我们看十一节以后，我们念一段，好，念十一节以后，好，哪一位大声一点？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神的方法很奇妙哈、啊，没有想到的，他们可能也没有想过我们祷告让冰雹下来。有时候神他为你预备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好，我觉得耶稣要在这里特别把这个记下来说，神打死的比我打死的还多啊、哦！我们看到耶稣要的用意 OK， 好，你看到了哈，看到神的作为哈。好，我们往下来，十二开始。
他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雅雅轮毂，
接下去，
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
好，再往下一节，在这日以前，
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好的，好，这个是在历史上，我们如果用科学的角度，他们是有证明的，真的少了一天。
嗯，
啊，可以看到证明的。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耶稣要怎么敢这样祷告？他需要这样祷告， 因为他如果现在不走，趁现在已经他们在溃败的时候，不赶快把他查出赶掉或除尽的话，那后患会再来。所以耶稣亚是一个战士，他知道该进该退，什么时候该，所以他就跟神祷告，日头月亮停掉。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以后没有人这样祷告的。这有一个有一本书哈，亚萨对吧？这个有一本书，他这样子写是告诉你说，不是只有耶稣亚自己写，是那一本书也这样写，所以他们是有历史存证的哈。这个祷告是向着一个创造日头月亮的主祷告。我们都知道，第四天神的创造，日月星辰，他们的轨道会走的啊，星球，太阳也在动哈，月亮也在动，我们应该知道吧？有人想说太阳不动的哈，那是已经过去的理论了哈，太阳会动，太阳跟月球呢，它是有轨道的，那它的速度，太阳呢？快一点点，啊，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两个是不交叉的，每一个月30天就会交集一次，然后交集的开始叫做月朔，什么意思？每个月的第一天，你弟兄可以去帮我去求证啊，太阳会不会动？太阳动不动？我们都以为太阳不动，对不对？
啊，肯定动。
好，我请你看那个。诗篇动哈，你们知道要动对吗？以前我小时候念的时候说太阳是恒星不动。你看那个好，诗篇19篇，那个美国这边太空人上月球的时候，他朗诵的是不是啊？19篇，请你念一下，从第一节念。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月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被。
到这里，下面是在讲神的律法。刚才耶稣亚就他最重要的神的律法，它是一个律，一个定律不变的哈。从这一章，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举其他的，约伯记还有以赛亚，好，都有谈到这个日头太阳的运作。基本上从那圣经里面谈到太阳的时候。它都是在动的，啊，我有去查证，现在的科学是在动。以前我们想说恒星不动嘛，只有地球自转，然后绕那个轨道哈，它也在动哈。所以圣经里面是最科学的，是最绝对的科学，因为神自己造的哈。我们发现这个太阳系比属于银河系这个系列都还穿不出去。外面宇宙还有很多很多的奥秘啊！我没有对这个我没有研究，我也不是专家，但是我可以知道一点知识，基本的知识哈。那么基本上呢，太阳会动，它们轨道不一样哈，有时候在上面，有时候在下，不一定哈。我们它的轨道哈，那么它会快一点点，到一个地步，它们就会交集在一起。每一次的交集就是一个月的尾巴，你快要碰到的时候就是尾巴，到全部交集就是一个月的第一天。这个叫月朔，好，神造日头、太阳、月亮是为了定节令。哇，这个实在是没有一天会错乱呢，不像我们的脑神经很细致哈，我们脑神经比那个电脑还要精密哈，会错乱对不对？哇，你有没有想过？哎呦，怎么他们都老是挂在那，都不会掉下来？啊。有一句话在先知书里面，他提到说，你们心里竟然没有说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因为他造什么 他给我们秋雨春雨，他使我们农作物成长，他们有我们有东西可以，就等于说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神的创造的时候，神性跟永能呢，我们怎么可以每一天好像过得觉得理当如此，然后等到我不顺心的时候说，神啊你欠我。神说好，氧气收回来我们就完了。现在连那个臭氧层好、哦，那我们都已经很受罪了，对不对？
对，
是不是？我们那个会晒成癌症的，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哈、哦？人自己毁灭自己哈、哦。好，回到这里来，他是在动的，啊、哦，所以他需要叫两个都停啊，他不然他就叫月亮停就好了，是不是？他说太阳你停下来，月亮你也停下来，这样的祷告，第一个，他认识创造日月的神。他是向神祷告，向这个主宰祷告。天底下的人，不认识真神的人，在拜太阳、拜月亮，不是吗？中国人有没有？中国人对月亮是很尊重，是很信任的哦。所以我们有农历嘛，有农历，这个告诉我们来，很多人过生日，老一辈的还过农历。过量，但是那个农历是我们中国人的感觉，是我们的，是不是？
那个亲家每年的一定要过
生日。阳历是罗马政权那个时候改的，啊，他们就转向太阳，所以叫三德，太阳日拜太阳，太阳神，啊，月神都有的，哈、啊。好，那所以第一个，他知道要向。他不是说自己做主说嗨你看我很有权柄啊，你看我自己来就好，他绝对，我相信耶稣也没有这个胆量，他的胆量是要怎么样持守神的律法，比如说我跟他们立约了，跟这个敌人立约了，那我怎么办，那我要持守神说我们要把他赶尽，那我跟他立约他不晓得怎么办了、啊、他说只好就再找神、啊、回去起点。好，第二个，他是一个神所赐福的一个天地宇宙的，不是宇宙，我们这个世界天地的治理者，我们有这个权柄，你知道吗？治理跟管理。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是往下面28节哪里哈，告诉我们说，神赐福给他造的人亚当夏娃，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
治理全地，
包括所有的神所提供给人的哈。所以我们才能够把动物关到笼子里啊，啊，不然那个熊猫那么大一只，怎么运过来运过去呢？啊，我们治理所有的，其实他们比我们大，比我们凶啊。然后包括日月，然后管理生物，这个治理是一个权柄，这是亚当跟夏娃所失去的，因为他们就把这个权柄交给撒旦了。那就为什么现在撒旦在掌权呢？所以神是按着他的律在做事情，你知道吗？虽然很慢，可是神说好，错了，然后我就重来。人也是一样，我如果有什么差错，我回到起点，只要我回到神那里去，以前没有求问，我就来求问，求问的更仔细，乖乖的再回来找神，而且我靠的是神，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父母亲是儿女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个这个主宰，然后给我们的权柄，事实上是给我们怎么样工作做，我们有个使命要完成。我们身为父母亲，我们的使命不是在征服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我看到父母亲在跟我讲他们儿女的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征服他们呢？他不听话，我用征服不是他们讲，是我自己讲的，
控制
掌控了，对了，但是我听起来就想要他们要征服他们了，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了、哦、明明是你不能改变他的、哦、你的责任在哪里？在治理，这里就是要动脑筋，要观察到哪里有问题，我要把它导向这个正路、哦、但是基本上这个治理者呢是没有能力的。耶稣也特别说，在那一本书上也有写，这是耶和华做的。然后神很高兴，神很高兴哎，为什么？当神被荣耀的时候，啊，当人的信心，他的信心可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这种信心的基本点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一个谦卑、顺服，然后对神是一个恳切的一个，没你不行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像那个妇人，迦南妇人啊，跟那个女儿被
鬼
附的，对对对，就像他一样，有没有？耶稣说你不是以色列，你不是犹太人呐、我只好把食物给狗吃，这是一个比拟性的了哈。耶稣一点都没有都没有轻看他，你从后面就知道他褒奖他夸奖他的信心。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很认份的说，是我是外邦人，被你称为狗是大家的称，对我们这样称的哈。他没有多想，也没有想说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轻看我。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自我很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对，受伤然后马上就怎么样打回去了，不用了，那我们会这样，对不对？对神不要这样，对人可以啊，但你有时候我们会有觉得啊、你很不顾我的尊严哈、我好像在跟你求乞讨什么。可是那个妇人说，对，面对主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谁，不然他不会这样来求，他在大家的面前跪下去求他，然后被称为狗，狗是外邦人的称号了哈，不是犹太人称号。然后被称为狗，他还说，那我狗也可以吃，他还脑筋也很快，狗也可以吃这个主人的掉下来的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祭祀呢，让我有很大的学习哈，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如果有神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局面绝对不是你能想象的，可是神要你跟他一起同工，这个治理者的权柄。要在创造主的这个全能下面呢启动，这个启动是按照他的意思啊，不是我们摇动他哈，我没有摇动他，我们是用这个信心，因为圣经讲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啊。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记忆、一个回忆啊，我怎么样啊，就是在很多事情是神。做的神做的，然后我心里面就有记录的哈。以前那个摩西在山上祷告第一次的征战，派耶稣要去打的时候他们在上面祷告，两只手举不动的时候，要有人把他一边一边两边都要能够护，要把他提起来哈。那个是一个神的一个给他们知道说，你没有神打不了这个仗，而且不要怕，不要怕哈。而且特别说你记下来让约书亚知道，约书亚早就被训练了，他知道打胜仗是谁在打，是神在打。但是人要跟神同工同步，如果你跟他同行你就会同步啦啊，哪里有看到神在忙，你说哎呀没关系，我去睡个觉，我睡个大觉，你去打吧。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历史，那个约沙法有没有，三个大军要攻他，神说你不要，因为这三个大军惊惶，这个仗是神来打的。约瑟法没有说啊，那我们就回去吧，睡个觉，明天起来哈。这个不叫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是要跟神同工，很顺服的，很清楚的。然后那个拜神说话那个仆人跟那个约瑟法说，明天起来摆阵，我有这个信心知道他会做啊，那为什么我还要摆阵啊？他是吓死了，你知道吗？他哪敢摆阵啊？结果他很聪明，既然神出头，他的阵容的那个第一队是谁？唱诗班，唱歌赞美神的啊，这是那个在应该是历代志下，我记得是20章了哈。约沙法王，你们就看看哈。好，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呢。约书亚懂得从失败中，从他没有智慧处理的情况下面，啊，他没有觉得说，哎呀，我很罪恶感呐，我不应该做这样啊，他还是一样回到神那里去，从来不要怕神会怪罪你，或者是会不理你，哈，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仗呢，就打的历史性的，就这么少了一天。少了一天了，记录上是少了一天了，那比记录我们是历史上是有多一天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后面就看到哈，我们约书亚守约哈，第一个第 现在是第四点了，第四大点，抓住应许，建造德跟信。啊，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不能失德的，不能对方骗我，我就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德性，按照神的大德，按照神的原则来做事情的。所以呢，啊，在这里呢，第一点，他还是守约，啊，第二个，他靠着坚信。第二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念了哈。第二点，坚信，他相信神的话。那你想一想啊，诸王哎，五个大王哎，还有其他小的族群哈。你知道在他们分地的时候哈，其中有一个支派，他们跟他说，你还可以再多赶一些出去，多占一些地。他说，哦，不行，我们没有战车，他们有战车。这个是事实哈，这个是事实。可是约书亚靠的不是车，不是马，是靠着耶和华啊，创造的主。好，所以就到最后，他这个经往下面看的话，你就看到他们的经过哈，怎么样？到最后就全部就打下来了。好，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那我们往下面的几个小点来看哈。刚才我们提到说，在第四点对不对？现在第四点哈。好，第一个守约，第二个呢坚信，哈，坚定的相信神怎么说，我说怎么相信哈。因为神跟他说，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来，我们看到第五大点，我们做一个结论。在约书亚老迈的时候，神跟他说了，说约书亚，你已经老迈了。我们不要以为神不要我们啊，就怎么讲啊，做牛做马，听到老死为止哈。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有时候看到神在对人讲话哈。包括旧约不是有新约哦，是很体贴人的，因为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约书亚的问题。他们就是得地的时候，他们应该自己去赶，他们不赶。好，这个时候呢，他说还有很多地没有得。一方面呢，神跟约书亚说，够了，你已经做得很，等于说给他一个鼓励了。好，你老迈了，我了解。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面对一个像摩西一样到他的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有始有至终哈。24章15节，约书亚24章15节，来，一起来。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里的神呢，是我和我家，并
必
侍奉耶和华。
不是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榜样。你没有办法勉强人家跟你一样来信这位神，跟你一样来守这位神，跟你一样来顺服这位神。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榜样，至于我和我家。啊，记得这个是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别人跟你服侍到一个地步，感觉你在推动他，你在勉强他，啊，你在怎么说呢？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求好心切了，好，我们会觉得好像，好，我都可以这样，你不能这样。像这种情况，我早就去祷告了。你有没有祷告？虽然约书亚讲得非常的，他其实是有点愤慨的啦，心里面是有一点感受的了哈。啊，你们要怎么样？不然他不会提到说你们那边的偶像，你们那边的神，你们要去回去服侍那边吗？那至于我跟我家，我已经做给你们看了，也带你们到这个地步了，接下来好自为之。嗯，就是这样了哈。所以让我看到这个。像摩西是很谦和的啊，然后约书亚也是一样，他不会去好像说就这样子要推动他们啊怎么样啊。好，所以他就跟他们声明了一样哈，好像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交代了，也是一个遗言了哈。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点。第一点，忠诚无怨。 十八章第三节，一起来。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得取，
要到几时呢？心里面是有遗憾的，但是不是约书亚一个人可以做的，要大家同心。他们有那当时候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大家一起攻城，全部十二个支派，不管你住哪里，有的在河东，在河西，一起攻城，把城打下来。其他呢就分地，他们需要，他们后来有，你看那个约书亚记中有分地哈。那么分地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在分地的，你要把那些人赶出去。所以一方面，城也还没有打完，然后呢，地也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把人赶出去，到了四世纪才会产生到那个局面。四世纪实在是一代乱世哈，实在是惨得无比一样。因为我们如果一步不依靠神的话，很容易就叫一步一步的就走离开，那就会跟着世界的方式走。世界的方法去想啊，这个是很遗憾的哈，很遗憾。我觉得约书亚是遗憾呐，他感叹跟遗憾，他也不是责备，他只是说了你们要到，还要上下去嘛。然后下去之后，因为他也知道摩西讲过以后迦南地的预言，他们进去后要怎么样，要被赶出去，他知道，虽然知道，心里面还是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子。这是神的儿女的一种，那些先知也都是这样啊，我跟你讲了，我明明跟你说了，然后耶利米说你就投降，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神就要这样来处罚你们，来医治你们，你就到巴比伦去，然后神会带你们回来，他们就是不听，就是要自己找办法，所以这些服侍的人都巴不得我们被服侍的对象能够蒙福，跟我们一样蒙福。可是不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不是说哦，我做多好，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就按着神的那个去做了，然后我们往后面，一心一意哈，一心一意的经节，在23章14节，约书亚记23章14节，一起来。
我现在要世人必走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好，从始至终约书亚就只有一点，神的律法一定要遵守，然后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跟他们再见的时候，天上见的时候，他说你们回想一下神对我们的应许没有落空，神的命令，然后命令后面一定有应许，那个就是祝福啊。如果不遵守命令，往那边去就是咒诅跟惩罚审判，这是两条，就是背着的，一个是正的，一个是逆的哈。好，那么在这里呢，耶稣亚他，我说他的一个完成的使命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可以讲出这句话来，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这个就是他们遵守就有福气嘛，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约书亚的心就是要证明神就是独一的真神，绝对可靠的真神，而且是对我们是不会失言的，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可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按着他的意思，按着他的方法，那怎么样我怎么知道，就跟着他就对了。所以我们说同行很重要，所以这是他的最后的一个讲的话，前面是交代，这个是遗言，没有一句落空。我们看到约书亚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自己邀功，摩西到最后，你们这一期就骂那一期就过不去了，好像那全是他的，不是他的，是神的子民，他到一个地步一下子就在那一边，所以神对我们的管教跟对我们的洁净圣洁是100%的，是不能打一点折扣的。但是耶稣要你看到 跟着摩西到这个地步，哇，我觉得他青出于蓝，我觉得摩西也要安慰了，他带出一个约书亚到这个地步呢。你知道他后来分地的时候哈，你看那个约书亚里面在分地哈，各支派在分地哈，大家都哦这个分那个分，然后还有时候还会计较说我们要平地，我们要哪里哈，还是要怎么样哈，他们都各出来讲话哦。有的说哦我们这个人比较少，然后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哈，那有一次他们出来讲说我们人都怎么只有分到这样，他说你们人多，说你们自己去打。好，约书亚跟他们这样讲，好，你去看那个中间很有意思哈。但是你知道最后这分地的最后谁才得到地？约书亚。约书亚得到地是最后大家都分完了，约书亚还是祭司啊，祭司跟他讲的，立位啦，立位哈，跟他说的，好，约书亚，那这个就是你的啦，受的就是你的啦，他欣然接受。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在世上的这个其实是没有与世无争啦，好，但是呢，与敌不败，而且与敌呢势不两立，那个敌就是神，如果要你去打仗了，就啊，你就是势不两立，好，这样，
寸土不烂。
啊，
寸土不烂
，right right， 土倒是没有拿到，但是他的心智就绝对没有，对对，刚强，他就是要守住神要他们做的，就是这一点啊。所以我大概在这个地方就把约书亚这样子看过了哈、啊。那从他的经历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人生也跟他一样，就是个范本。然后我们在人生里面碰到像约书亚这种情况，记得回到起点，然后。我们为神负起治理的责任，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把握住。神给你哪一个权柄，给你成为父母，但是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权柄变成一种势力去威吓，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去治理，要去管理，要去负责任，可能要用心，很辛苦的哈。一个治理的人一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大代价。如果神给你一个工作，给你一个事业一样的，在那里你有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责任，那有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要想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家的那个什么什么位置啦、名啦、位啦、哈什么阶级啦，不是的，是我在这个创造主的下面，所以到新约保罗才说啊，不管你做什么。你就像你对主做的这样就对了，啊，所以我们要交差的不是我们的人的对象，我们对人的对象是我们要彼此要有一个相爱，我们要有服侍的心，但是呢，我们要交差的是我们的神，所以他这个祷告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行使这个治理的啊权柄，比如说像啊上次中牧师不是在提到说。弟兄是家里的祭司，家里的头，好，那妻子的那个帮助者的位置有没有尽责？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我们那个治理的权柄啊，好。但是刚才有一点那个提到的是罪的这个堕落之后呢，治理跟管理就变成操纵了，这个是罪性里面的一个扭曲。好，因为我们有这种权柄。所以就变成操纵，以为我们可以操纵。那操纵的意思是怎么样？目中是没有神的，做主的其实是神，不是我在让一切哈。耶稣要没有那种能耐可以让日头跟太阳，日头跟月亮停一天，但是他知道向谁祷告。我相信神那个心是很高兴的，所以他不会讲说从此以后，他很高兴耶稣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信心的祷告。好，我们有什么要？拿出来啊，稍微有点思考。历代志下20章约沙法王的故事哈、这个都可以去看一下哈、就我们把它联想起来。
师母，我想问一下，治理和那个操纵哈，区别是不是跟结果有关？就是你想要的治理，就是你遵从神的那个律法。然后再做你的工、但是对那个结果是在神手上，那操纵呢就是说你要掌控那个结果，比如说啊，像我们教养孩子啊、就实际上你就按神的那个律法上写的那些原则去教、
治理哈，去管理孩子，但是呢至于他听不听或者结果是不是要按照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那在神手上。
是的，
包括有些属灵的哈，你希望孩子能真正认识神，跟随神，但是这个也不在你的手上，就是这个结果要放手，不能操纵，是不是这个区别？
任何的权柄哈，我们是责任，但是绝对不是拿来用在我们的心意上面，所以这上面有一个掌权的主很重要。好，所以你讲的对，是对于结果，我按照神的心意这样做，我不一定做得很好哦。
嗯，
我也不一定，就像约瑟也会失败的时候，也会有被骗的时候，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可是呢，他就是把这个他的上面的这个老板，这个权柄呢，盯得很紧，
嗯，
好，靠得非常非常紧，好，这是重点，呀，那操纵呢就变成好像到一个地步呢，你不听我的，
嗯，
还是说你不听神的，这样怎么办？这以后会怎么样？而是你不听我的那个我，啊，有时候呢，啊，父母亲在管教孩子会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到妈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听话？他听谁的话？回想一下，你要他听谁的话？为什么我们会生气？他冒犯到我了，我的话你竟然不听，啊，这个让神来掌权，但是我们有责任，所以对，很好，非常好，是一个我们把结果交给神。如果我们做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就要相信，只要我按照神要我走的过程，神就负责任。我不用担那么大的担子，呀，是的，
这是一个交托放手，
嗯哼，放手，
把权力交给神，
嗯哼，
就说，
是，放手是在放那个操纵的手了，
操纵的手，嗯，然后，就说刚才你说与神同工，
嗯，
就说，我的体会是，有什么事教养孩子也好，家里的难处也好，先来到神面前，
嗯，是，
跟神祷告，看神怎么带。如果神是这样带，并不是我想这么做，
嗯，
但是我们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是的，
嗯，跟他一起同工，
是的，
那个，结果就交给他，
嗯哼，是的，或许我们这样讲很理论性哈，
嗯，
我告诉你一个比较实际的，当你在忧虑操心的时候，就是已经你自己想做主的时候，给你一个症状的
一个
给自己一个检查，
一个试纸
怎么办？
交给神。
我们都会，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你要忧虑，忧虑不完呐，啊。今天有今天的恶要负，今天有今天的担子，今天过得去有没有？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今天不要让我遇见试探，不要掉入凶恶哈。今天怎么样哈，啊？要免人家的债，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对。
那明天，你知道我们很多精神、情绪、健康都浪费在那个明天的忧虑里面。你回想一下，你有哪个明天的忧虑让你真的觉得忧虑的？忧虑，我一忧虑我就成功了。通常我们的想法，错误的想法，我忧虑多一点，想多一点，我才不会失误，是吗？精神就更低落，脑筋也不清楚，是不是？我们就做不了决定啊，就是这样吗？嗯，哦，
有问题，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忧虑要献给神。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想，但是为什么就是献不下？
我跟你讲，你这样讲，我们都了解，大家都了解。OK， 好，那我们就要求神，就针对我这个问题，神啊，你帮助我。如果我认为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我很迫切的要神来帮助我，从这一点开始起步。所以我说回到原点，不是只有理论性说我知道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嗯，
我们都知道你的问，你这样讲嘛，大家都经历过，
嗯，
是不是？李弟兄，你经历过吗？啊，我们请弟兄回答。我们女人都很会忧虑。
中国有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
是
反思，也是说，你要不要有近忧的话，你得有远虑。
所以中国的哲学，孔子有很多很好的这些礼义廉耻这些德性的哈，因为没有神的缘故，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是一个误导呀。这句话好有道理哦，是不是？好，一讲出来，哎呦，好有学问，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是不要过这样的人生了。
嗯，
好、哦，不然你就想，有一次妈咪在讲这个优利的课的时候，她说，你知道优利像什么吗？她就叫一个示范啊，在中国坐到一个会摇的椅子，摇椅，
嗯，
好、哦。然后叫那个人坐进去说，他说你摇，他说摇了，你说他一直讲课，他就让他摇十分钟，他说你有没有往前面进多少，他说没有啊，我就在这边摇，那个椅子不动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嗯，
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所以圣经说你不会用忧虑使你的寿命多一刻，是这个意思。张华的问题很好，我知道了，但是我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一下子没有办法，那我们就要从那一点跟神去，对，回到起点跟神说，神啊，你医治我这个，那个是需要神做反转的工作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有办法，我们就知易行也易了，对不对？我们是知易行难嘛，啊，所以我们需要神帮助的是要我的行为可以让神帮助我 working 行得通啊，所以不要满足在这个坐在摇椅上，摇的还蛮舒服的哈、啊，可是还是摇那些有利的事情。哎呀，跑不来，真的跑不来。好、啊，求神帮助我们。好、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
其实，在圣经说到，圣经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在原文没有所赐。其实就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当时读现代家庭挑战的时候，老师说其实儿女就是耶和华在父母身上的投资，所以儿女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这样解释会不会让大家有减少一点忧虑？因为原文是没有所赐，可是后来加上去的，就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都是他的管。
但是因为有儿女这个字词，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是管家呀，我们是管家，
对对对，
我们有那个治理的权柄，对对，但就是不要管过头了，
对，不要、
啊、管过头，他一直都不要管过头。
那还有我们的老师说，如果儿女到18岁，父母已经失业了，就这句话，就大家会觉得好，到18岁以后。1岁到8岁是绝对的父母，绝对的。8岁到16岁是一半父母一半朋友，18岁以后就是朋友了，你要尊重他，就是这样。我不知道，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划分界限的，
对，
我们也跟着进步，跟着成长了哈。但是父母还是用一辈子的父母了呀，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彼此的那个关系哈。我们已经把它放在一个大人了哈。就是我们要尊重从小，其实不是到几岁，他从小生出你包在手上，这个就是一个他一个个体，一个不是你的，但是是神。为什么我觉得说耶和华所赐那个赐对我们是有一个，对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受的啦，因为是神恩赐给我的，赐只有从神才可以给，人不能给的啊。所以我是一个恩典，是一个产业，然后我有使命在这里。其实从他我抱着他开始，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是我的所有权，或者我养的像那个宠物一样，不是的。这个是刚才文英的意思就是这样哈。那我们就是从小就要尊重他是一个个体，
对，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个体，但是我们很爱他，因为神有他很特别的一个设计，父母亲生儿女。然后养出近前的后代，是
这个度要掌握好度，你就好过。
不过就像刚才张华说的，我们知道，但是呢，一来哈，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价值观，
其实也不一定是在这个儿女的这个教育上，其实在日常的任何事情，
是的，
是
的，是的，
这个下一顿饭你要吃什么，你还
是要是的，是的，
是
的，跟我们的每一天，
这个孩子
是的，
这个孩子是可能。也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哟，因为你现在孩子长大了啦，
嗯，
所以孩子小一点就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孩子长大可能也触不可及了，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哈。 那不管怎么样，第一个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心意更新变化，很多是从以前从父母学来的，以前我的经历或者我的文化环境我的潮流这边给我的一些要更新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做不到的，我知道了，可是我做不到的，这个当中一定要有神自己的帮助。我要说是一个捷径了，一个捷径跟更新，不是那么简单说我脑筋转对了想对了就可以了。
嗯，
不然的话很容易啊，圣经拿去自己念，你根本不需要人家教你啊，对，也不要见证啊，哈。问题是这里面要有一个 power， 有一个能力，好，从主来，从神来给我们的那个能力，让这件事情可以因着他的参与，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日月这个事情很重要，神要参与在所有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里面，容许他参与，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恩赐我的给我的，我要让他做主，好，从这里开始学，我们都是这样学来的，好，